让我们来低头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大爱，因着你的大爱，你叫你的爱子主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却被世人所钉死。主啊，感谢你，是你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已成就了大事，带来崭新的生命。愿我们的生命被主所得着，在主的爱中得着更新，好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履主道，彰显主恩。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主带领，奉靠主基督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让我们来看教会所指定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19-31节。好，我看我先来读这段经文。吃饭过后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来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我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来。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和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信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福音，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到大苏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起来了。根据教会编排的讲台经文，我们看到上几个星期的信息都是在诗篇当中有关受难忏悔诗的系列，上个星期已经来到最后的一讲。假设我们看我们的周刊，下个星期开始讲台信息就要引用罗马书的经文。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也是给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私信，是一个公开的信。因为当时在罗马是在罗马帝国的中心首都，也是可以说是当时的全世界的大都会大中心。教会里面自然有犹太人，也有更多的是非犹太人，所以难免在思想上有些矛盾。罗马书是保罗写给教会里面已经信主的人，向他们来澄清，确定他们所信的不被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其他的文化来扭转、来扭曲。所以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但是我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书信，可以说是保罗自己对基督信仰的宣告和基督奇妙的作为。日后呢，教牧们当然会引用这罗马书的经文 把信息跟大家来讲个清楚。但还没有进入罗马系列的时候，今天在下就用《使徒行传》这段故事来做个罗马系列的一个引言。我们先来看温习一下扫罗的背景。扫罗他的保罗，他原名叫扫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哎，有时候就讲保罗，有时候叫扫罗，其实是同样一个人，但是千万别跟他混杂成旧约的扫罗。扫罗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他出生在大树城。刚才我们经文里面，哎，他那边耶路撒冷遇到问题了，他就跑到大树去。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他的家境是非常富有，双亲都是很虔诚的法利赛人，从小就接受很严谨的律法训练，接触各种文学和哲学的熏陶。他在15岁，你会说，哎，15岁还小，懂得什么？但是15岁在犹太人是一个律法的时候的一个年龄，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当时他去跟随一个大名鼎鼎的犹太人的大师，名叫加玛列，在他的门下学习犹太法典，接受律法的训练。在这样的调教之下，他就奠定了保罗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问。保罗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出色而且非常谨守律法的，他所做的，他就是一心一意为着讨好上帝，所以所做的事情都是以讨好上帝大发热心。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在犹太的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加长进，为我的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保罗既然是那么的在祖先的传统是那么的热心，甚至在犹太教当中比许多本族同辈的人更加来激进，更加的热心。那么圣经里面第一次我们看到他的事情，有关他的事情的时候啊，是记录在使提反寻道的事情。扫罗那个时候不过是20来岁的青年人，使徒行传还告诉我们，当时他在场，他看着使提反被人所害，他在那边不是在那边观望，他还替那些人来看管衣服。所以《使徒行传》第7章里还告诉我们，扫罗他看到一切发生在他眼前的事情，这些惨案的时候，他心里是很喜悦。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有点变态。那么看到一个使提反呢那么的可怜，他一生当中出来就是讲了一次的道，就这样牺牲了。当使提反被拘捕的时候，他是为了什么？他不是为自己来伸冤，乃是为自己的信仰来申辩。他的话反而刺进众人的心，使到众人非常的恼怒，向他咬牙切齿，以致带来杀身之祸。使提反的寻道对教会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使提反死亡并且没有唤醒犹太人和信基督的人的认同，反而更加加深了犹太人以为那些信耶稣的人呢，是要摆脱圣殿还有摆脱离开摩西五经的看法。所以使提反寻道的时候，扫罗是在当场，他没有忘记，他在那边，他也没有替使提反来辨认，他忘不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一幕，他忘不了使提反断气之前的祷告。对扫罗来说，这些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一群所谓大逆不道，被视为是该死的，因为他们陷害了摩西和耶和华上帝的人，同时还不时来煽动那些良民。 所以这些人是不良分子。斯蒂凡的罪，他以至于死，是罪有应得。所以为了防止这个运动的蔓延，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节说，扫罗继续的来残害教会，进入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狱里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开始了一场大遭大逼迫，门徒们都分散到犹太甚至于撒玛利亚各处，有的甚至于跑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大马士革，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的首都。犹太人和扫罗都为了自己犹太教的信仰而发起了这一群的运动，狂热的去抓拿并且逼迫那些被逃走的人，目的是为了制止基督的信仰转到其他主要的城市去。因为扫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强烈反对的是为做这样，他以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律法而大发热心。斯提凡的事件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干大大的遭遇到逼迫，门徒们都四散到犹大各地，还有到撒玛利亚去，甚至于更远的地方。扫罗也直接的变本加厉来逼迫耶路撒冷信基督的人。来到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看到扫罗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扫罗还向主的门徒发出那些恐吓凶杀的话，他还到大祭司那里，他要求他发公函给大马士革各堂会，他说如果发现这些奉行这道的人，准他连男带女拘拿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扫罗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恐吓基督的人，他已经和大祭司来合作，并且严厉的来去对待拘捕抓拿初期教会的信徒，所以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位人物。那么扫罗为什么那么无情的逼迫初期教会，还有这些岂不是他的同胞吗？扫罗生长在那个优良的环境里面，又具有那么优秀的素质的年轻人，怎么会变成那么一个激进的危险分子呢？扫罗或者说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自我介绍，他说他怎么样称呼他自己呢？他说他是一个自希腊希伯来人所生来希伯来，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代表说他是一个很强烈的，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还带着一些优越感。以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犹太主义的极端分子。但是来到罗马书以后，我们来看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保罗呢，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我们会看到说，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15到16节，他却这么说，他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知一切相信的。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前后很大的矛盾。起初看起来的扫罗是个危险分子，是初期教会里面扩展的威胁，但是现在呢，他竟然称真，他不以福音为耻，而且还要传给罗马的人。所以罗马的人就是罗马教会里面的信徒，所以这里面是当然就包括了犹太籍的和非犹太籍的信徒。那保罗这样的转变呢，似乎太大了吗？从这段经文前后，我们发现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里面，保罗就要进去大马士革去抓拿信基督的这些人的时候，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 注意到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当时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害的耶稣。扫罗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单单从使徒行传里面就出现了三次，可见亚保罗的经历，保罗所遇到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除了刚才一开始第这里面所讲的第九章所记载的这一段以后，到二十二章保罗又特别用希伯来话来叙述这段事情。这段事情为什么他用特别用希伯来话呢？他是要把这件很重要的事情交代给那些持守犹太信仰的人。那么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他也在亚基帕王面前，一个王的面前来叙述这件事情。目的呢，他是对着罗马的当权的权贵派，也就是对着罗马的巡抚，他再次的来叙述主他怎么样被主的光照这一段的经历，来为自己来申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故事的画面是当时扫罗去追杀信基督的人，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大马士革，在大马士的好几天的路程当中，相信在这段期间扫罗心里面一直在很激昂的来去思索，说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是那么的执着，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顽固呢？正在思想的时候，忽然间他遇到一件很不可思议的宗教经验。我说是宗教经验，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一个很有旧约研究过旧约事的事情的人，所以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很稀奇古怪的事情。他看到这些的事情，他有一个很认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的经验。就在进城之前，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还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看见大光，听见声音，就跌倒在马下，他立刻眼睛就瞎了，甚至于他三天不吃也不喝。但是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同伴却没有相同的经验。刚才说的扫罗的背景，因为他原本是一个精通犹太经典的，很熟悉旧约，在旧约的人物当中就有经历到那样耶和华以大光和声音向他们显现的，有谁呢？我相信大家不难会想起有摩西，有雅各，还有其他先知等等。所以扫罗一经历了大光和声音，他知道这是由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的，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反应。因此他第一个反应，他说：主啊，你是谁？他没有说诶，到底这个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认定这个是主，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但是他这个问题以后，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主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害的耶稣。扫罗以为他逼害的这些信徒，在逼害是的，是一群的这些异端的信徒，以为这样做是为了主大发热心，哪知道原来他是在逼迫耶稣。扫罗以为在对付的这一群的小人物当中，但是这一笔账呢，却算在耶稣的身上。他逼迫信徒，也就是在逼迫耶稣。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也就是逼迫耶和华上帝。这是何等震撼的事情！他以为，原以为他这样做是在服侍上帝，却没有想到是在抵挡上帝。他过去以为自己的想法，传统的想法，以为那是很认真的在服侍主，但是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他这样做是在逼迫耶稣。扫罗就扑在地上，在那一刻的时候，眼睛 张开着却看不见，他的眼睛瞎了，之后被人领入大马色，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后来主差派大马色的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第九章里面有这样说，他用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保罗，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灵一样立刻掉下，他就能看见，于是他起来受了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犹太主义，从犹太的教义看起来，扫罗岂不是受过最优秀的教育，是一个好法利赛人，他一生就是要维护犹太的传统，真心的相信基督教的这种运动是在危害犹太教，岂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所遇的却是被上帝来得着，上帝装备他。有一位教父这样的诠释说，就在那个一夕之间，扫罗他失眠扑倒在地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所对的，他是对自己所相信的上帝，对自己以及对人生的想法一个晦暗不明，但是在这几天里面，上帝却更新了他。当他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时候，他却看见上帝，他在耶稣的身上领悟到上帝的奥秘，上帝在那个耶稣的身上所行使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就扭转了局面的大能。当他接受上帝所拥有的一切的形象的时候，他内在的态度也被上帝所更新，他的眼睛随着睁开了。因此我们假设通常过去我们常常听说人家说啊，保罗悔改，我不大同意他们用这个字义说保罗悔改。其实保罗他没有悔改，他是看错了对象，是上帝来更新他。那么既然他已经转向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看清楚了以后，保罗的回应是怎么样呢？他的回应，他不得不传讲耶稣。所以刚才我们在第一章那个开始的时候，在经文的时候上面有两个字，我放了什么，我说无言，不是说没有，不是说没有讲话，其实大家还有讲话，意思是说没有话可说了，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了。保罗现在呢，他是直接他要传讲他所遇到的这件事情，他要传讲福音，他不得不讲。那么这时候保罗怎么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他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在二十节里面看到说，这时候保罗就在各会堂里面宣传耶稣。怎么在会堂？会堂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犹太人在聚集在会堂里面敬拜上帝，所以他的对象就是对着大马色里面的犹太人，他向犹太的同胞信耶和华上帝人讲说什么？他是向他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唱诗里面说啊，神的儿子，到底怎么样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并不是不只是一个荣耀的名分，我们通常很轻易的说哦，三位一体啊，耶稣是第二个位格，所以神的儿子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但是这不并不是说他仅次于父。这里面神的儿子，说保罗向他们所表达的是神的儿子耶稣跟父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也就是跟父耶和华上帝是有同等的那一位。 他是至高者的爱子，这位至高者的爱子竟然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人间，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所做的一切的，在世上所彰显的，乃是一切顺从父上帝的话语。他是一个无罪的，反而被人所害死。如果话就是讲到这里，他就是一个很可怜的先知。但是父上帝却平反了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神的儿子，是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个时候扫罗他肯定了这个，他把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来向他的同胞，向会堂里面的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来宣讲，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二十二节他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扫罗越发当然就引起很多人来辩驳他，但是扫罗却越发有能力，他驳倒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也常常说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很轻易的他这么说。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耶稣是基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让他们能够接受的。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就要回到犹太人他们很丰厚的那个历史的背景，他们的抱负里面，保罗要向他们所辩证的是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也是受膏者。这里面对我们来讲震撼 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因为在圣经当中，特别在旧约里面所提的有几个职位必须是被膏油的，有三个职位是特别的，一就是先知，二就是祭司，三就是君王。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要竭力的来驳倒大马士革的犹太人，他说这三个职位就完全彰显在耶稣的身上。犹太人所渴望的，他们在那边一直在期待渴望的弥赛亚，保罗告诉他们也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位受膏者也已经来了，他已经完成了先知、祭司和君王这方面，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保罗认识到耶稣虽然被同胞来污蔑来羞辱，无罪的耶稣反而被权贵所害死，然而上帝却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接下来保罗所跟他们辩论的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是一个完美，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先知，是个完美的祭司，这位君王出现了。因此保罗他竭力的奉主名来传这福音，这崭新的局面已经开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想到哎，这是保罗的经历发生在那么以前的事情，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称身哎，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是基督徒。刚才林颖长老在祷告当中岂不是有跟我们谈到吗？他在祷告当中他说求主让我们人人有宣教的意思。是的，宣教是什么？不一定是说啊，一定要到前线里面去宣教。诗班今天所唱的诗题目是猜进世界，世界在哪里？玩世界，我们这里就是世界。当然不是说我不排除到异地去宣教，世界就在这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像保罗这样，我们认识了耶稣，认识了这位神的儿子，认识了耶稣是基督，我们是不是 要把这个信息这福音来跟人家宣讲呢？也许我们信主多年，我们也熟悉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我们就正好像我们从一方面就好像扫罗这样，他很熟悉传统，很熟悉经典，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又是如何呢？我们认识耶稣是一个伟人，是一个先知吗？但愿今天我们看到扫罗在大马士路上所遇到的也震撼我们。我们看到扫罗大马士路上的经历震撼了他，他很战惊，他很恐惧，他发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他要确定到底这位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但愿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也要向主来说，主啊，我们当做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接下来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堂议会的报告，我们会发觉各事工里面都有很多欠缺，我们需要一些很多资源，人力资源等等资源。我们是不是好像保罗这样向神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们当做什么？在一个崭新的一个局面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保罗这样来挺身而出，来维护他所信仰的呢？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保罗整个蒙召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说呀，哇，保罗他蒙召了就是万事顺利。其实你看他要逃跑，遇到很多逼迫。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很狼狈的离开，他遭遇到同胞的猜疑，也遭到同胞的挑战。所幸有两位贵人携手相助，第一就是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是大马士里面一位很虔诚的门徒，他原本以为是说保罗是定义里面要抓拿他的，因为他在里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保罗去的时候肯定就第一个就抓他。但是上帝却差派他去帮助保罗，当面对信徒的时候，大家都对保罗，嘿，这个扫罗岂不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吗？但是上帝却透过亚拿尼亚去盼望保罗，安慰他，并且按手来接纳他。我们岂不是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也需要一些人来做提供安慰的人，需要安慰的人我们能够提供安慰，好像亚拿尼亚这样。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怎么样呢？27节里面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信使徒。大家对扫罗是一个印象，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的时候，人家看到他就怕，又看到他这样狼狈，可能就好像过街老鼠，见到就打。但是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使徒那里，把他在路上怎么见主，主怎么样的对他来说话，在大马士的路上，就使到扫罗保罗从此以后，他能够奉耶稣的名放胆来传道，并诉说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想，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扫罗的名字是叫基督徒心惊胆跳，谁敢接近他呢？唯有巴拿巴相信他，唯有巴拿巴相信他的转变，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并且为扫罗来作证。并不是巴拿巴，如果不是巴拿巴，可能扫罗当时就已经早被排除在教会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题目无言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位神的恩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没有话可以说， 宣教。刚才我们提醒大家，宣教是人人有责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也幸亏所幸有亚拿利亚来这样的弟兄来提供给他安慰，也有巴拿巴来接纳他。真的，他这两位真的是爱心天使。在我们的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人，在教会的各样的侍奉当中，我们岂不是也需要很多爱心的天使，成为别人的安慰，成为接纳别人的爱心天使吗？最后，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最后有提到31节，那个时候，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就增多起来了。这一节新译本里面会讲的比较贴切。新译本的经文里面是说，那个时候，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都建立起来，存着敬畏主的心来过生活，并且因着圣灵的激励，人数增多起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神的工作被见证，真理就这样的来传开，是神的工作，耶稣在世上所做所讲的被见证，真理就这样传开。真理传开以后，信徒听了就相信，所以在那一群的信徒当中，在的确就在基督里得着释放，生命就在主里面来得着更新，信徒的生命就这样的来被造就。在这段过程当中，圣灵在这整个教会来工作，信徒们就更愿意的以敬畏主的心来过着生活，在基督里的确就得着释放，生命也摆在主面前的时候得着更新，信徒就更加愿意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因此这样并不是因为大家因为说以前的扫罗懂得很多教条，懂得很多怎么样的来去谨守律法，过着虔诚守规则就成为好教徒，也更不是因为扫罗的人气或者保罗的人气很高而使到人数来增加，乃是因为神的工作被见证，真理被传开，信徒听了得做造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因着这样的互动，教会的人数还增加。我们就也因着这样，当今天的经文在这里的时候，我就用这段经文来衔接下个星期要进行的罗马书的经文。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何曾也不是常对着你有这样短暂的错误的判断，以至于赔上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还是那么的看重我们，你是那么的在乎我们，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启迪我们，你真理圣善的灵光照我们，愿我们真的被你所来震撼，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是爱子，你是基督。主啊，我们愿意来被你来更新，好让我们在生活上常常存着敬畏你的心，以实际的行为行动来帮助那些到主面前的人。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让我们以诗歌来回